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高英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高英计划系列的第十篇，标题是记住为平昌头村为第二天高英做足准备。本篇导语：市场收盘后，高英则不应急于收工离场。复盘为平昌头村至关重要，以评估头村状况是否是当初预计，是否接近目标区域，需要调整策略。本篇开篇，现在是下午4:10，标准普尔计划刚刚收盘，你今天的高也很糟糕，所以你为正要做。去当地酒吧喝个痛快。不，你要开始为第二天做准备。事实上，首先你应该抱起洗手机，因为你可能已经连续4个小时坐在那里盯着显示器了。随后去散散步，施展一副筋骨，理清一下思路。如果你在室内高一公司的高一台工作，当你回来时，很可能所有人都走了。但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可能是你一天高一中最宝贵的时间。你会想，市场关闭了，我不能再高一了，今天已经结束了，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但这只是一天的结束，优秀的高一者会利用这段时间回顾一天的工作，并开始计划下一天的工作。市场一收盘，你的高一就会在脑海中浮现，为什么不在收盘后花点时间回顾一下呢？通过复盘，你可以对自己的高一有更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开始为明天的高一做好准备。回顾完所有高一后，你应该花一些时间准备明天的游戏计划。这是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过程，应该在前一天晚上或第二天早上进行，但如果在前一天晚上花时间准备，第二天早上就会有惊人的进展，在高一时中也会看得更清楚。你要关注的事情包括明天会发生什么，如果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做，你的哪些高一不起作用，以及你做错了什么。你会可以花时间尽早可以调整至省电的地方，审查你的资金管理和风险水平。做这些事情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但其价值却是无价的。第一节复盘。本章有时可能会显得不合乎程序，因为它假定你正在做我在全书中将讨论的事情，其中有些会在后面出现。不过我把它放在这里，是因为开始高一时的最佳方式是在前一天晚上做好准备。但是在你开始为下一个高一时做准备之前，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顾一下你所做的或已经做的所有高一。你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任务程序来做，但我更喜欢从我为平昌的高一开始。这些高一是我第二天最需要关注的，我想确定他们是否仍然是好的高一。我讲的好是指我经营高一的理由仍然有效。众所周知，我一直没有从糟糕的高一中解脱出来，希望第二天能出现对我有利的开盘。这总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糟糕的高一总是应该尽快脱手。现在这与不在其担任在你策略参数范围内的高一不同。我指的是那些击穿了你的水平线但你决定不退出的高一。如果我在当日高一结束后仍有一笔糟糕的高一，我就会计划一笔投账。如果他在市场开盘后没有立即做出正确反应，我就会出局。看着一个糟糕的头寸，并合理地解释为什么他能成功，这是非常常见的。例如，如果第二天出现对你不利的下个缺口，你可能会讲：“好吧，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了，他会关闭缺口。”随后你就坐在那里，希望他整天都这样。这样做很容易让你第二天的整个游戏计划泡汤，因为你会花太多时间在一个糟糕的仓位上，而忽略了你所拥有的好仓位，最终可能会变坏。现在回到我的切入点，在你回顾的过程中，不要对好的高一沾沾自喜，深入分析这些高一，并时刻考虑事物特性。当你回顾你的高一时，有几件事你可以看看，我将在本章的其余部分介绍。我将从为极高一开始。第二节为平昌高一。下面的很多情况都适用于盈利和亏损的高一， 所以我就不把它们分成两部分了。你只需在阅读过程中做出适用于你的情况。根据是长时间长短，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看待行李和宽松的高野。活力过度的高野并不比宽松的高野差。你不希望因时长自己过长而在活生都称上为拖过度里程。即使你以应该的姿态平仓，但是如果你为拖了太多里程，在我看来，至少在高野的最后部分，这就是一笔糟糕的高野。虽然我更喜欢先回顾我的性格，但不管你是先回顾性格还是世界，或者你只是按顺序回顾你的高野列表，这都没有关系。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确保对他们给予应有的评价。如果你是室内高野者，在一天结束时就把所有的高野都结清，那么接下来的记忆可能就没有必要了。但你已经付了四个钱，所以还是要读一说。如果你只高野一个市场或一只股票，那么回顾部分会进行得更快。当你回顾每一笔高野时，请记住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第二天的游戏计划做准备。我为什么做这笔高野？当我查看我的未接高野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我最近做的高野开始。我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笔高野？在整个高野历史中，你需要不断确保它在你的计划范围内。我要确保这笔高野是我高野策略的一部分，也不是随意进行的高野。我要确定我做这笔高野是有正当理由的。如果是，很好，我可以继续；如果不是，我要确保它符合我的策略之一。如果不符合，我会尽快退出，因为我不想是有违背我基本原则的高野。有时在高野时的激烈战斗中，你可能会随意做一些高野，然后因为没有计划而无法察觉。希望这种情况不会经常发生在你身上，但一旦发生，就要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并尽快补救。你实际的理由会成立吗？如果你做空道琼斯之所是因为三级移动平均线在实际移动平均线下方高处，是度 7.1 中的 AD， 请确保情况仍然如此。如果不是，就应该重新评估交易。如果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么就可以察觉了。在度 7.1 中，如果你在三级移动平均线重新越过实际移动平均线后察觉，而不是等待至深点洗出，你将为自己节省约200点。如果他人在让你时常的参数范围内，看看这些参数是否会发生变化，这样你就能预知退出的时机。也许这笔交易仍然很好，但已经快不行了，所以你明天可能要更仔细地观察。记下这一点，并将其保留在你的屏幕上。如果某笔交易快到你必须退出的辰光，确保你能及时处理。在度 7.1 的实例中，你可以看到在比低高处之前三级移动平均线过度向上，每条是上度的高点越来越高。这可能是一个迹象，表明你的高也可能不会在你买车的原因范围内持续太久，因此你可以开始准备行动。是否根本没有按计划经营？你应该监控的另一件是指高也是否按你的计划经营。是的，它可能仍在你的参数范围内，但也许你想在高一中快速获利，有三天后它确定是不及，什么也没做。你需要考虑一下，你是否还想持有并监控这只舞台。你的时间和金钱也许可以更好地用在其他地方。那为什么不退出呢？这笔高一并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所以你可以考虑继续持有。但在此之前，要确保你给了他一个发挥作用的机会。再看一下图 7.1， 你就会明白这一点。假设你在第一个雨区内做空，接下来几天市场什么也没做，你预计市场会立即下个，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移动平均线仍在确认空头，你也可以考虑出局，因为它的表现根本不尽是人意，尤其是在第四天。在这一点上，你给了他时间来发挥作用，但他没有，现在看起来他可能会得回来。是否接近目标区域？一旦你的高一开始接近你在高一时应该设定的目标区域，你就应该开始更密切地监控它。 目标区域可以是一个数字，比如当市场出价一每三千五百四十一点时，也可以是一个技术目标，比如当市场出价通道顶部时。它也可以是一个时间目标，比如在七个周期后推出。不管是哪种情况，你都要意识到目标越来越近，以便在第二天达到目标时做好行动准备。在重新评估后，你可以考虑移动目标，这始终是一个选择，但要确保你有这样做的理由。在头七点年中，我根据七月门开始的上涨趋势，使用斐波那契约出发，利用突破区间高点来选择做多目标。只要市场距离目标区域一每三千五百三十一点，在两个正常交易日的范围内，我就会更加密切地关注市场，以确定何时需要出局。你需要警惕的一件事是，市场可能无法达到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制定一个后备计划来应对。我的做法是，在这样的徒步动中不断上演我的止损点。是否已到达目标区域？你不仅需要查看交易是否接近目标区域，还应该留意是否有交易已经触及目标区域。比方讲，市场穿过了你设定的目标通道。你没有退出，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走势很强劲，你想让利润继续增长，这是一个合理的借口。现在你需要重新评估退出点。你是应该提出新的目标和止损区域，还是应该退出，因为你原来的水平已被触及？你或许可以保留交易，并将原来的目标作为新的止损点。你真的想在这样的交易中处于领先地位？因为没有什么比交易达到目标更糟糕的感觉了，随后你会变得有点贪婪，不知不觉中交易就与你背道而驰，变成了输家。这些失败者很难退出，因为你一直以为他会回到交易的最佳水平，结果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比方讲，在头七点年中，你没有在目标价位出场，现在市场在第二个预期内交易。现在你需要将这笔交易作为新的交易进行重新评估，并决定是否保留这笔交易，同时制定新的目标，目标你并创建新的止损价位，止损你。你可以引入新的技术指标来帮助你做出决定。我个人会在第二次的破一每三千五百三十一点时出局。我会给他一次机会测试该水平，如果他第二次的破，我就会出局。原因是我给了他一次机会，但他并没有马上奏效，引起他已经达到了目标，为什么不出局呢？是否接近止损位？就像交易接近目标水平一样，你也应该注意任务交易是否接近止损水平。离止损点越近，你就越应该注意，或者讲少注意更好。过度地考虑止损点是取消或移动止损点的好方法，因为市场离止损点越来越近。有时候你的止损点是心理上的，现在是辰光把它们放进去，或者真正观察市场，以便在市场触及止损点时退出。如果你接近止损位，我建议你设置止损，随后忘掉它，不要试图去穿测它。如果你最初的止损位考虑周期，那么当市场接近止损位时，就没有什么理由再去移动它了。大多数情况下，移动或忽略止损点最终会让你损失更多的钱。不过，你确实需要定期查看、审查和调整止损位。但是，我不会因为害怕被止损而采用紧急警示将止损维系得更远。看图 7.3， 你会看到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第一个阴影预期中的多头，与上一个例子相同。当市场开始好转时，我会沿着移动平均线向上移动至损点 S2、S3、S4，以此类推，直到最终市场在 S7 次最上移动平均线，你就止损出局了。这是移动至损点的正确方法。另一个例子就是错误的方法。假如你在标记为空头的箭头处做空，并在期间高点上方设置了止损点 Stop。但几天后，市场强劲反弹。现在你没有保留止损点，而是将其上移至止损点内，即市场流出喘息的空间。你这样做只会让自己无缘无故多损失200点。 当市场到达你认为不错的止损位时，就不要去管它了。我将在本书后面更详细地介绍这一点。你是否忽略了止损位？本节假定你如果白痴，让市场冲破了你应该设置止损的价位。我稍后会在书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非你知道你在赢钱或亏钱的那一笔钱是在什么位置出局的，否则你不应该进行交易。也许你已经有了心理止损点，但仍是没有设置，或者更糟的是，你甚至从来没有想过止损点，只是希望能做到最好。也许你已经在交易中赚了一段时间钱，但为了锁定利润，你在移动止损点是有点缺乏耐心。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你忽略了止损点，你就需要把这笔交易列入我必须尽快脱手的名单，并确保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处理这笔交易。如果你回到大七点三，出于某种原因，你让空头继续做多，没有在止损点内进入止损，而现在它的交易价格高于止损点内，那么你真的需要在第二天强行退出交易。减少损失是你每天制定游戏计划是需要学习和强调的。或是止损点肯定会让你走上错误的道路，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确实忽视了止损点，现在正处于危险之中，千万不要坐以待毙，越是要果断出局，承担损失。你应该加仓还是减仓？仓位大小是你在复盘每笔交易时应该考虑的另一个决策。如果像大七点内中的例子一样，市场到达了你的目标区域，而交易人在经营，为什么不减掉部分交易，锁定一点利润？但如果你认为还有空间，也可以保留一点。另一方面，也许在交易的早期，市场刚刚突破 X 线。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采取另一种策略，在突破这一阻力位时启动。你已经在交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现在你又得到了一个新信号，确认了一笔强劲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考虑加仓，因为在你看来，这笔交易变得更好了。但是，如果交易并不像你预计的那样顺利，但你又不想退出，以防它真的起飞，那该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好的策略就是缩小头寸规模，同时承传持有部分头寸，以防万一它最终起作用。缩减仓位和扩大规模是交易中最难做的事情之一，因为你可能在每种情况下都能为双方提出理由。无论你做什么，永远不要忘记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永远不要接一个失败的交易加仓。把钱花在其他地方更好吗？在决定调整头寸大小时，上述情况的部分思考过程时，如果你取消部分交易，就可以腾出资金用于其他地方。当你回顾每一笔交易时，请记住这一点，并问自己，我的钱是否花在其他地方更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最好退出，换一个交易，或者至少把钱留在账边，以备出现更好的机会。你不应该养成资金用光的习惯，但许多新交易者的资金有限，很快就会达到保证金水平。腾出一些资金就成了他们日常游戏计划的一部分。交易应该现在平仓还是长期持有？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应该持有还是出局？如果你有一个纯粹的基金系统，那么你就不应该推翻它，因此你则应该在发出信号时出场。然而，本书主要讨论的是持有在两系统，这就需要交易者做出很多决定。尽管上述大部分内容都归结于这个基本问题。大声问出来，我应该出局还是继续持有？不要把时间、金钱和精力浪费在你觉得如果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就不会去的仓位上。有很多次，我明知一个仓位是错误的，但我无法让自己摆脱它。我做多亏钱，我知道如果我没有交易，我就会想做空，因为市场看起来如此看了。但我无法让自己承担损失。最终我发现亏损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亏损会为你节省很多钱。所以要学会承受损失。现在这不仅仅适用于亏损的交易，你可能有一些交易是赢家，但却不再有任何作为。 你可能阿想每每重新评估这些个业，如果你相信我你的策略告诉你已经结束了，那就辞职继续前进。波动性是否已经改变？就在我负责篇文章的辰光，股市的波动性最近节节上升。从头七点四中的平均增值波动范围可以看出，在过去几周的交易中，标准普尔指数的波动范围增加了一倍多。八月份的平均交易范围从每天不到十二点扩大到远远超过廿点。你在交易时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此之前经营的任务交易的动态都变得不同了。目标物资深点可能需要移得更远，时间更切的实际。现在的市场对你来说可能太危险了，你必须重新考虑你的策略。如果你的止损点是在连续两天收阴后出局，让自己你认为你要冒2000美元的风险，那么现在的风险可能是5000美元，你可能无法承受。同样，你可能有一个固定的止损点，距离2000美元左右，但现在这个止损点很容易被市内的小幅波动击中，所以你会在技术上不应该止损的情况下被止损。当波动剧烈变化时，你必须重新考虑你的仓位。即使波幅变小，你也应该重新考虑你的仓位。你现在可能想增加仓位或移动目标，时机更加合理。波动性可能不会经常发生剧烈变化，但当它发生变化时，要做好相应改变策略和游戏计划的准备。兴奋是什么？我认为交易者应该关注的另一件事是，市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走势？如果你参与的交易出现了异常情况，找出原因。这可能对你以平仓的交易帮助不大，但如果你仍有一笔未平仓的交易，了解一下就好了。虽然我不喜欢根据新闻进行交易，但新闻有时会改变交易的性质，你应该对此有所了解。许多新闻事件其实昙花一现，会给市场带来不错的波动，但从长远来看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也有一些新闻事件会导致市场逆转，比如美联储降息幅度超出预期，或央行收紧货币政策，或某家公司公布了非常糟糕的财务消息，或某位首席执行官突然因诡计欺诈被捕。如果有新闻导致市场发生变化，哪怕只是当天的变化，了解一下也是有好处的。这样第二天你就可以制定更有把握的游戏计划。我始终认为交易市场对新闻的反应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如果你将这些信息纳入你的游戏计划，你就可以利用它。第三节，考虑明天。当你查看所有未结交易时，你需要不断考虑他们的未来。你需要为每笔交易拟定不同的情境，并记录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将如何应对。我喜欢思考市场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为他们拟定目标和出场点。我会预测自己是否会加仓或减仓。这样做能让我在发生意外时不至于措手不及。还需会有一份收益报告出炉，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股票发生变动。作为一名优秀的交易者，你会为股票第二天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例如，如果你在头七点五钟做多，你可以开始为第二天或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做准备。你可以讲，如果市场突破双顶线，我将增加我们家一个仓位，目标价位是14300点，我将把止损价位提高到昨天的低点之下，截止损益水平。但是，如果我破双底线，我将退出所有多头并反向操作，以双顶区域作为止损点。如果市场保持在目前的区间内，我将保留目前的止损位置，损益什么也不做。计划好当前的交易，就可以开始减少交易中的赌博，因为在交易发生之前就计划好所有的情况，会让你大吃一惊。你可以更详细地考虑，如果市场开盘上涨50点，并在上涨开盘后反弹或反转，你会怎么做？或者如果开盘的破支撑线，你会怎么做？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你在游戏计划中考虑的越周全，你就会做得越好。这并不是查看未平仓交易时要注意的所有事项的清单。 你可能有自己想要跟踪的特殊标准，或者你可能由于你的交易方式或交易市场相关的特殊市场。我不可能想出每件小事，但交易的一部分就是你应该不断学习、尽早改进的方法，所以在查看你的交易时，要努力找出其他需要注意的市场。交易计划系列第十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你会有亏损的交易，无论你认为自己有多优秀，都无法绕过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能将亏损限制在可控范围内，避免全额亏损，你的净利润就会飙升，你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交易者。交易计划系列是今日数据巨星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或者进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